每周三为你推荐蜻蜓历史的优秀节目。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蜻蜓 FM 历史频道自制节目编辑参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节目还是我们频道里的百家讲坛系列，孟宪实讲玄武门之变。
对，那这个节目呢，它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隋唐史专家孟宪实先生主讲的。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节目呢？这个我得说一下，因为这个节目是我挑选的，对吧？主要是因为我最近看了一部非常优秀的纪录片，叫《激变玄武门》。
嗯，
那这个纪录片，哎，你一听它的名字就知道，它讲述的就是玄武门之变。那在这个纪录片里面呢，其中一名讲述者就是孟宪实教授。那我当时看到这个纪录片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孟宪实教授在我们平台啊还有一个讲述玄武门之变的节目。
那您这个可真敬业，立马就想到工作了。
哎，我觉得应该是职业的一个本能的反应啊。这个呢就是百家讲坛孟宪实讲玄武门之变，哎，所以就想把这个节目推荐给大家。
嗯，
那因此呢，我下面讲述的故事呢，不仅来源于百家讲坛孟宪实讲玄武门之变这个节目，而且也来源于激变玄武门这个纪录片。玄武门之变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都听说过啊，就是因为实在是太有名了，那几乎可以说得上是中国古代最广为人知的一场宫廷政变了。
是。
那事情的经过呢，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在公元626年7月2日，唐高祖李渊的次子秦王李世民，在唐朝的首都长安城太极宫的北门玄武门附近，将自己的哥哥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杀死，最终呢迫使李渊立自己为新任的皇太子，并且在三个月后把皇位禅让给了自己。那这个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唐太宗。
嗯
啊，那既然玄武门之变啊这么广为人知，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去讲？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说很多人虽然都知道玄武门之变，但是呢他们对于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意义影响，这个恐怕就不是那么清楚了。而且最重要的是呢，李世民他在登基之后呢，曾经删改过大量的有关玄武门之变的史料，那就导致呢，目前存在的史料之中啊，有很多的记载都矛盾重重，就显得这件事儿吧，就有点扑朔迷离。你比如说这个《新唐书》，据《新唐书》记载呢，太子李建成为人是昏庸无能，喜欢饮酒、贪恋女色，而且爱打猎。你一听这个描述，你就觉得，这不是个好人，
是都是负面的、
啊。对，跟李世民相比，那差距太大，怪不得让人家夺了太子之位呢，对吧？就这种想法。那但是我们知道啊，因为李世民他登基之后曾经改了史料了，因此呢，唐朝流传下来的资料中对于李建成的描述就很让人怀疑，那很有可能就是李世民他为了证明自己夺权的合理性，故意抹黑李建成，这个可能性很大呀。你像司马光，他在编写《资治通鉴》的时候，他录入了唐朝的这个史料，然后就曾经怀疑当时流传下来的关于李建成的史料啊，就怀疑他的真实性，就觉得这个史料他不可靠，因此他还把自己的一些怀疑的一些细节写了下来。还有按照新唐书和旧唐书的记载，那似乎大唐的天下就都是李世民打下来的，对吧？然后他爹好就没干什么事儿啊，
是
啊，他的功劳最大，那李建成也没干什么事儿，似乎就看着好像没什么才能，就凭着自己嫡长子的身份才获得了太子之位。但是吧，你要是从第一手文献叫《大唐创业起居注》中来看，那从当时太原起兵到唐高祖李渊进入长安称帝建唐，那李建成的功业呢并不亚于李世民。
嗯，
啊，说一个名人啊，就史学大家陈寅恪先生，他就是这种观点的支持者，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陈老师，您这是陈寅恪这个读法的支持者是吗？
啊，关于陈寅恪先生这个“恪”这个音到底是读什么啊？就有人愿意读“恪”，有人愿意读“恪”，对吧？其实这个，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事情，具体的我就不解释了。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在网上查查，那关于这个到底读什么音，已经争论了许久了。陈寅恪先生呢，他就曾经在一本书上就说过这个事儿，说这个从唐高祖李渊是吧，一开始在太原起兵，那李建成和李世民呢就已经各领一支军队四处征战。那等李建成当了太子之后呢，你看他所任用的官员，像魏征啊、王圭啊，后来这些人啊都成了辅佐李世民的成就贞观之治的名臣了。因此你也能看得出来，李建成也是一个很有才智的人，那并不是昏庸无能。
是，之前我们频道里另外一张专辑《大唐风云录》里也有提到过这一段，
嗯，
体现他们怎么创业艰难。
对，
啊，那里面的一个李建成的形象差不多就是这里面说的。
对，就是没有像史书中说的那么不堪。嗯，现在问题来了，你看这些史料啊，它就是各执一词，然后你说你信谁的？而百家讲坛孟宪实讲玄武门之变这个节目和激变玄武门这个纪录片，就对这些存疑的史料进行了一番新的梳理和解读。
嗯，
那现在咱们就来详细的讲一下玄武门之变。你要想对玄武门之变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就必须要介绍一下玄武门之变之前的一些情况。
嗯，
尤其是太子派和秦王派的一个争斗，它能够帮你更好的去理解玄武门之变的前因后果。在唐朝建立之后呢，那身为嫡长子的李建成就被封为太子了啊，然后他开始更多的留守长安，协助李渊处理政务，而比他年幼十岁的二弟李世民却领兵不断在外征战，为大唐开疆拓土。那李世民的功劳也越来越大，然后他的野心呢也不断的膨胀，就是他也想当太子。那于是呢，这对亲兄弟就开始渐行渐远了。你看李建成，他身为太子还是国家未来的储君，身边是自然而然吸引了大量的文臣谋士为他效力。你比如说魏征啊，还有说他的四弟齐王李元吉，那也是支持他的。而李世民呢，他在外征战多年，那手下也是有大批的文臣武将的拥护啊，对吧？你像我们熟知的秦叔宝、尉迟敬德，
对
吧？房玄龄、长孙无忌啊等等，就很多人有看过《隋唐演义》的人，我相信对这个应该是很熟悉的。那于是呢，朝廷就渐渐的分成了两个派别，一个就是太子派，另一个就是亲王派。这两大集团就一直开始明争暗斗啊，就为了争权夺利。你看啊，形势发展到了这种地步，这个就已经不是李建成和李世民这对亲兄弟之间的争斗了，
两股势力。
对，而是两个集团、两股势力、成千上万个手握重权的人身家性命之斗。为什么这么说？
嗯，
因为他们很清楚，就是任何一方掌权之后，自己都绝对不会有好下场。因此可以这样说，即使这对亲兄弟他不想斗啊，就说我想停下来，手下人也不会允许的，因此只能一直斗下去，必须要分出个胜负。那其实玄武门之变呢，它只是太子派和秦王派冲突的一个最极端也是最后的争斗的一个体现。而早在玄武门之变之前呢，双方就已经开始了明争暗斗。这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杨文干事件。这是一个什么事儿呢？在那个《新唐书》里面对杨文干事件的记载是这样子的，说太子李建成呢屡次谋害秦王李世民不成，然后气急败坏的他终于决定铤而走险。于是乎在公元624年，他趁李渊带着李世民去任志恭避暑的机会，然后勾结自己的死党庆州都督杨文干，让杨文干为自己招募士兵，阴谋发动政变，企图夺取皇位。结果吧，就负责运盔甲给杨文干的这个太子的下属啊，在这个极端恐惧之下就主动向李渊报告了这件事儿。那李渊一看就赶快把李建成招来了啊，让他觐见。那阴谋败露的李建成呢就只能前来认错，李渊这时候就把他关了起来，同时派使者宇文颖让他去下诏给杨文干，把他招来觐见。杨文干呢看到事情已经败露了，于是他就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兵变。那为了平息叛乱，李渊承诺只要李世民平息了这个叛乱，哎，就封他为太子。那后来呢，杨文干兵败被杀了啊，就这个是李世民的功劳，对吧？可是呢，在太子的亲信的蒙蔽与劝说之下，昏庸的李渊就宽恕了李建成，然后也没有按照之前的承诺把太子之位让给李世民。
这个故事听下来感觉硬伤有点多呀。
对，就是很多的学者他在通过自己的深入的研读和分析了大量的史料之后，哎，他就发现啊，就这次谋反事件有很多的疑点。
嗯，
啊，就是首先啊，如果李建成确实他想谋反啊，事情败露之后呢，你说他为什么非得要跑到李渊那里去认错呢？你说你去认错你不找死吗？按理说你应该是马上发动政变，你因为这样的话可能还会有一线的生机，对吧？但是他没有这么干，哎，偏偏去认错去了。第二就是杨文干，哎，杨文干为什么要突然造反？你早不反晚不反吧，就偏偏是太子到了李渊面前啊，辩解说啊，我自己绝对没有和杨文干勾结，我绝对没有想谋反。然后呢，皇帝就把杨文干找来了，就是想询问他到底有没有这回事的时候，他哎，然后他突然造反了。 你这就摆明是告诉别人说我自己哎就是和太子勾结了，哎我就是想造反。他这样做他是肯定是能害死太子的，让太子百口莫辩啊。假如说就是没有这个事儿也成了有的了。
嗯，
杨文干他之前他是李建成的东宫护卫，和李建成关系是非常的好，按理说是没有理由是谋害李建成的，但是这个事儿他就这么干了，所以很奇怪。第三呢，那李建成让杨文干为自己招募精锐士兵充当卫士和送杨文干盔甲这两件事儿，并不足以成为他谋反的证据。
是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啊，因为我记得好像之前有听说过，他就不是说送了那个十万八千的盔甲，他只是送了几副过去。
对对对，
送几副根本就凑不齐谋反的那个人呢。
是你给自己的属下送盔甲，那这个行为其实并不是合乎法规的啊。
嗯，
但是呢，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啊。你有可能就是李建成吧，他就是为了表达自己对亲信的一种关怀，或者说呢，对杨文干为自己招募了这个士兵的一个感谢嘛，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事儿。而且他让杨文干去招募卫士这件事儿，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因为李建成他是太子啊，他有权利选拔一些素质优良的人来充当卫士。那当时的法律呢，也不禁止太子去做这件事儿，啊，所以这个不成为他谋反的证据。也就是说，皇上现在虽然知道这事儿了，但是跟他是否谋反了，这不根本就不搭边儿，这怎么能成为他谋反的证据呢？还有第四，李建成是谁？他是太
子
啊，对吧？他是大唐王朝未来的储君，也是唯一的皇位合法继承人。那李渊当时已经是58岁了，按照古人的这个平均寿命计算啊，估计他是没有几年活头了。那皇位呢，早晚都是李建成的，对吧？
但他造反了
啊！对，他为什么要靠造反夺权呢？这个风险太大呀，说不通啊。
嗯。
那最后，李世民他在这件事儿上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过错，而且他还在评判杨文干造反的过程中立下了大功。那如果要是这样的话，那李渊应该是对李世民和秦王派加以封赏，那最起码是肯定不能处罚呀，对吧？因为我没有犯错，而且我还立了大功了。可是呢，最后这个事件是怎么处理的啊？不仅太子派的人被罚了，秦王重要的谋士也被流放了。可以说李渊对秦王派和太子派各打了50大板，这个是为什么啊？难道只是说李渊的昏庸无能，听信了太子一派的谗言？我记得看那个纪录片里面那个专家也说呀，说他研读这段史料的时候，有一点他就始终都想不通，就是他为什么要造反？就是李建成当时为什么要造反？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人做事总会有一个逻辑的，
是啊，
做这个事儿总该对自己有好处。
对，而且就是这里面各种奇怪的走向，最后都是对李世民有利的。
对，这么多的疑点，你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了，说这个杨文干事件是不是另有隐情？那所以呢，一些历史学家他就根据史书中的蛛丝马迹做出了自己的一些猜想，
觉得是李世民导演的，是吧？
对，认为杨文干事件的真实的面目就应该是这样子的。李建成他让自己的亲信庆州都督杨文干为自己挑选一些素质比较高啊、体能比较好的士兵当做东宫的卫士，而且派出了下属要送几副精致的盔甲给杨文干以表达感谢和慰问。结果这件事儿被李世民知道了，他和他的手下的谋士啊，就顿时感到这是一个扳倒太子党的绝好的机会，于是他就收买了运送盔甲的李建成的下属，让他们去李渊面前狠狠地告了李建成一状，就说太子想要勾结杨文干谋反。那这个事儿传到了李建成的耳中，他当时就慌了，因为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谋反啊，他就没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有这样的举动，所以他为了表示自己的清白呢，于是在李渊召他觐见的时候他就毫不犹豫地去了，并且主动地认错，说自己虽然有私运假咒之罪，但绝无谋反之心。那这个时候李渊听了之后也是有些怀疑，哎，也觉得不太可能，就觉得太子是不是被人冤枉了。他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呢，就派宇文颖去招杨文干前来对质，不是说他两个人勾结了，对吧？
嗯，
就想问问这个杨文干是不是有这么回事。而宇文颖这个人呢，就很有可能是被秦王李世民收买了。那李世民让宇文颖到了庆州之后，就想办法让杨文干举兵反叛，从而彻底坐实太子的谋反之罪。那宇文颖他到了庆州之后呢，就花言巧语啊，就百般怂恿杨文干啊，就说这个咱们要救出太子啊，现在太子被人抓了，咱们怎么救出他呀？咱们只能发动兵变。那杨文干一听，嗯，好，他跟太子不是关系特别好吗？然后就举兵造反，哎，就这么一个过程。
那听着合理多了。
嗯，对。而且刚才咱们说啊，就是为什么说宇文颖有可能是秦王的人呢？
嗯，
那因为李世民他在平定杨文干叛乱之后，他 正好抓住了李元颖，在没有上报李渊的情况下，他就把他给私自的杀了。他不能让李渊知道啊，他让李渊知道回去一问，不完全露馅了吗？然后就把他给杀了。而杨文干他在造反之后呢，哎，这时候李渊就把李世民招来了啊，说要求他率军平叛，而且承诺事成之后就封他为太子。李世民一听肯定是很高兴，然后他就率军平叛去了。在李世民率军平叛的这段时间呢，那李渊就越想越不对。那同时呢，李建成的亲信就向李渊去分析啊，说太子绝不可能谋反啊，有可能理由用的就是刚才咱们怀疑的那几条理由，对吧？那李渊他经过自己的分析之后就觉得
有道理，
有道理，就觉得有些怀疑。那虽然最后啊他没有完全了解事情的真实的情况，但是呢大概是猜出了个十之七八，那认为呢李建成很有可能就是被李世民陷害的，这是一个党争。但是呢他自己也找不到什么任何直接有力的证据嘛，最后没有办法，那就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既惩罚了太子派的人，也惩罚了秦王派的人。这个逻辑理下来之后
是顺的，
就比较顺了，从逻辑的角度，从证据的角度来说，就是还是比较顺的。杨文干事件呢，他是秦王派对太子派发动的一次主动的进攻，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把太子拉下马，要把整个太子党打倒，但最后没有成功。那可想而知，这件事儿之后，双方的关系那肯定是更加势同水火呀。这你都想要我命了，我还能饶过你吗？那于是呢，太子派就开始主动的出击了。那怎么打击李世民呢？怎么打击秦王派呢？打击的重点的突破口就放在了李世民身边的文臣武将身上。你想啊，李世民他实力强，他实力为什么这么强？敢和太子争锋，他周围的人厉害啊，其实靠的就是他底下这些人嘛。假如说要把这些人除掉之后呢，那李世民左膀右臂就没有了，成为了孤家寡人，那时候就不足为惧了。所以想到了这样一层之后，李建成一派就决定要打击李世民手下的文臣武将。现在问题来了，哎，就是怎么做才能除掉这些人？你明目张胆肯定是不行啊，那秦王派又不是傻子，他怎么办呢？通过李渊，唐高祖李渊啊，他是很喜欢他这两个儿子的啊，因为都很有本事，但是呢相对来说呢，他在一些政策上他比较偏向太子。那因为在李渊看来，隋朝为什么会灭亡
啊，隋炀帝是吧？
对，就是因为隋文帝他更换了太子。那如果隋文帝死了之后他是由太子杨勇而不是由隋炀帝继位的话，隋朝肯定就不会那么快灭亡。当时隋朝灭亡没有多久啊，那个例子就摆在了李渊面前呢。李渊会怎么想？那李渊就认为太子他是国之根本。前面的这个例子就给了他一个经验教训，那就是说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能更换自己亲手册立的太子。这就说明李建成他有了他父皇的这个维护，此时他所拥有的这个政治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可以轻而易举的通过他父皇的旨意来实现对李世民的打击，这可是最高旨意。所以李建成就通过李渊的这个旨意呢，就逐渐的把支持秦王的那些文臣派到外地去当官了，或者说是罢黜，也就是说把他们从李世民的身边都赶走。赶走了文臣，那下一步就是武将。相对于文臣而言，武将其实说对李世民更重要，因为李世民他所拥有的最大资本其实就是他的军功啊，在治国理政方面可能没有那么突出，因为都是这个太子一派他们自己在这个朝内处理政事，而李世民是不断的在外打仗的嘛。那这时候机会来了，大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突厥北方的游牧民族开始进犯大唐的边境。因此呢在这年的6月初3，也就是说是公元626年7月1日，注意这个时间点，因为这是玄武门之变的前一天，唐高祖李渊下旨由齐王李元吉率军出征。你记住，是由李元吉率军出征。按往常的这个惯例一般都是派李世民的，但这回派的是齐王李元吉。前面咱们也说了他是太子一派的人，
对
啊，让他率军去抵御突厥，而且还特别命令李世民秦王府中的所有的将领必须随军出战，听从齐王李元吉的调遣。那换句话说，这道圣旨一下不仅仅是剥夺了李世民的兵权，而且还调走了他的部将，那这个对于李世民的政治资本和力量可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你甚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李世民他这个时候他最大的困境就是什么？就是说所有对于他不利的这个举措呢，都是太子派经过他的父皇李渊下达的，他作为臣子又作为儿子，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抗辩的理由和余地。
对对，
皇上说了，你该怎么着？而且不仅仅如此啊，刚才太子派把李世民身边的文臣武将不都弄走了吗？对吧？
嗯。
这时候太子派的一些人觉得，这样做还不够，
干脆把人给杀了。
对，那就应该直接把李世民杀了，一了百了啊。你把李世民杀了比什么都管用，你哪怕他的文臣武将没有赶走的话，你把李世民杀了，把他的主子杀了，他还能翻起什么浪来，对不对？
就釜底抽薪。
对，这个招特别的绝。
嗯，
而且是一个根治之策。比方说魏征还有齐王李元吉，他们两个都劝说过李建成要杀掉李世民，但是李建成他不同意。就是你像魏征啊，在玄武门之变之后，李世民他把魏征给抓了，哎，就问他，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那魏征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如果当初太子要是按照我说的话去做，把你给杀了的话，怎么会有今日之祸？现在问题来了，就是为什么这李建成他不同意？第一，是因为他觉得目前采用的打击李世民的措施已经够了，李世民的文臣被驱走了，他的兵权也被剥夺了，手下的武将也随同齐王李元吉要出征了，他已经把李世民彻底的架空了，李世民已经对自己构不成任何的威胁了，那自己呢没有必要采用这么极端的手段去把李世民给杀了。而且还有一个问题，他如果一旦把他弟弟杀了的话，他怎么面向自己的父皇？第二，就是李建成的性格使然。那《资治通鉴》记载说，李建成性宽简，颇仁厚，那意思就是说呢，他的性格是宽容仁慈，你让他杀掉自己的亲弟弟呢，他下不去手啊，就觉得不忍心。那李建成的这种性格啊，他在治国理政、对待百姓方面可以说是一个优点，对吧？很多百姓肯定是希望能够拥有这样一位君主，自己才能过得更好。但是呢，在政治斗争上却不是什么好事儿。那现在就处于这种政治斗争之中呢，你在那种复杂的政治斗争之中啊，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挺好的，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还是得狠，是吧？
对，就是你不愿意采用极端的手段伤害对方，可是对方不一定这样想啊。通过刚才太子派的这些举措，你就能够看得出来，太子派可以说把秦王派已经逼得走投无路了。那秦王派呢，目前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那面对这种危机的情况，那秦王派是如何打算的？那他们想出了怎么样的反击措施？谁都知道最终是玄武门之变，但是呢，玄武门之变只是他们策划的一个最终的结果。之前秦王派的人具体他是怎么谋划的，怎么实行的？那在实行的计划过程之中，有没有出现变故？出现了哪些变故？那在这些变故之中，他们又是怎么应对的？这些故事也非常的精彩。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呢，咱们留在下期再介绍。好的，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